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8号，公元2003年6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认为，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官员的会谈是突破性的进展。中共当局加强在拉萨莫公卡县加玛乡境内开采矿物。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藏历萨克达瓦举办放生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认为，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官员的会谈是突破性的进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代表团从中国返回印度后，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说，此次会晤是成功的，目前双方注重互信，消除误解，希望继续接触。而北京方面也承认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有了接触，但是一贯的政策却没有改变。境内外藏人同国际各界都对这一次的访问持极大的关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认为，这一次的会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将继续把握机会，加强同北京取得联系。本台藏语部记者昨天就特使团访问中国方面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东罗桑丹增，他表示，特使们结束中国之旅后返回印度，在新德里向达赖喇嘛做了汇报。详细情况，特使加如罗柱简增发表了公开声明叙述。他认为，基本上此次会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文章批评美国的西藏问题报告，指责布什支持达赖喇嘛仪式上，桑多仁波切表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执政方案，对此不足为奇。世界在改变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地步入现代化，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这种变化是否是中国新领导产生而改变，还是中国随着国际气候的变化而在转变，还值得去认真的领悟。这种突破性的变化是好是坏，是不能随便的下结论的。桑多仁波切表示，特使团访问中国的同时，非常有必要前往西藏各地区，但是由于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 SARS 疫情，因此除了云南省境内的德庆藏族自治州以外，没有能够到其他的藏区去访问。由于交通不便，时间有限，特使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访问德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地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东罗桑丹增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所以所谓的特使团是仅仅代表达赖喇嘛同北京官员会谈，同西藏流亡政府毫无关系。特使团即将访问中国时，也是达赖喇嘛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并不是西藏流亡政府，所以希望外界不要将水火混合，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双方未来还要进行多次的会谈。桑多仁波切表示，藏中关系开始解冻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开始报道一些不利于藏中接触的歪曲报道，例如去年9月份，达赖喇嘛第一批代表从中国西藏返回后，为了给未来铺造更好的桥梁，制造有利的环境，我在西藏人民议会上要求藏人和国际各界暂时停止一切暴力和不利于双方接轨的抗议活动，这也是尽力的在寻求藏中问题能够实质性的进入互信的轨道。但是一些媒体把这些国际化肆意的加工做报道，企图给藏中方面带来阴影。虽然人人拥有发言权，但是这种行为绝不符合一个从事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人体素质。所以 未来在有关藏中和谈、会晤等方面，我以首席甘伦的名义正在极力的回避向记者透露任何事情。就流亡藏人与各界认为中国邀请特使访问中国是以欺骗的手段来拖延时间，然后达到根本目的一事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这要看未来双方的变化，再下结论，对方是以诚意或者玩弄的态度对待西藏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责任在于把握机会，为未来奠定基础。西藏有句谜语，不见尸体不落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最后表示，达赖喇嘛提出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后的23年里，先后派遣过14次代表团到北京，之后双方由于种种原因关系出现僵局后的9年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截至去年9月份又再次出现解冻。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实的机会，耐心的等待，使藏中问题不久的将来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共当局加大了在西藏的找矿工作，截至2001年底，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已发现了100多种矿产，1800多处矿产地，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到6500多元。近来特别是在距离拉萨73公里的莫竹贡卡县甲木乡境内，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开采大规模的矿物，并在当地开发4处矿产基地，并分4批矿工每天不断地加班开采，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的健康状况遭到严重的恶化。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来自拉萨莫竹贡卡县甲木乡境内消息人士的指证报道说，位于西藏首府拉萨73公里处的莫竹贡卡县甲木乡境内，中共当局加大了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的力度，先后发现多处重要矿产基地，分派大量采矿人员进行开采。由于过渡性的开采行为，直接对当地的生态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消息透露人表示，
平常用他的那个的了，那刚你七十多的，前七十年个还土过了什么？第二个我都我了，你别弄不出来，这个要成为现实的。平常用他都，第二个我呢，第二个他说的了呀，那。
目前困难最大的，也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局不仅大量开采矿物，而且严重污染周围的环境，是众所周知的。采矿人员在开采矿物过程中，利用大量水分澄清矿物，使矿区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些清浊矿物的水分被雨水冲进人们饮用的河水中，不仅造成许多牲畜死亡，同时对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威胁。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拉萨市莫竹贡卡县加玛乡境内，中共当局开发了4处矿产基地，每天有13辆大车来回3次运输开采后的矿物，每辆车装载12吨，有的是13至14吨矿物，共计30至38趟来回转运矿物。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当地大量开采矿物，造成对水资源的严重污染，部分当地民众饮用河水之后就得了中风病及脑溢血，先后死去。当地农民也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稻种枯萎变坏，收割没有成果，农民的生活状况也相对严重恶化。据介绍，在1991年，莫竹贡卡县加玛乡藏人对中共的大量开采行为进行了抗议，立即遭到上级的制止，并对组织抗议和带头抗议的人士依法进行了处理。而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不但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在当地的矿物开采工作。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藏历4月15号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入胎 成佛、涅槃三合一的节日，为众生祈福消灾，并祈请法王、达赖喇嘛及高僧长久住世永转法轮。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行了放生活动。该基金会佛学导师给西希热贾措表示，藏历四月十五号是佛教的重要节日，为庆祝释迦牟尼佛入胎、成佛和涅槃，特举办八关祈戒法会及放生活动。因为众生无始以来一直在轮回，为断除自己的苦、解除众生的苦，一定要成佛，所以要思怀学习诸佛的心意功德，发心放下自己，努力修行大菩提，同时并将法会和放生功德云回，向世界和平，消除传染病疫。愿法王达赖喇嘛长寿健康，高僧住世，弘扬正法。底细西若甲次开示，放生是布施中的无畏施，具有无上福德，可获长寿福报。放生时要以清净心、慈悲心观想佛菩萨，大声诵念佛号经文，祈求被放生的动物今世平平安安，来世得人生修行，得成佛国位。而参加放生者更要透过放生活动发心拯救生命。在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导师给西西肉甲醋及秘书长苏纳多爹的带领下，约有五十位基金会学员上周日参加了放生活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
听众朋友，我下面向你们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跳高。那么跳高呢，是西藏青年男女经常比赛的一项体育游戏，在平地、草坝、空地等凡有稍微平坦之地的就可以进行。那么在平地上面呢，立上两根杆子，两根尖杆上横放一根杆子，就算是跳高场地了。跳高是以跳的距离越高为取胜，那么一般高度为跳高者的身高尺度为基础，在线上加减。那么跳远呢，也是一种青年人常玩乐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寺院年轻的僧侣中经常进行，放牧娃中也玩。那么输者呢，负责将放在草原野山上的牛羊赶回目的地。跳远设较长的跑道，跑道一端有堆沙子的土坑，以跳出在沙坑的距离远近来决定胜负。那么这个活动呢，流行于藏族年轻的姑娘中，有单人跳、双人跳和多人跳几种。它是以培养灵敏矫健为目的，那么踢毽子。这个体育项目是西藏的年轻姑娘们的娱乐活动。毽子的做法呢，十分的讲究，将各种颜色的鸡毛和鸟毛插入铜钱的孔中，然后用布捆扎。踢毽子是锻炼人的灵敏和矫健，踢法呢多种多样，还有许多高难度动作，但一般为正面踢和向背反踢两种。有些人可以连踢几十个、上百个，以踢的次数多为胜。那么棋类、扑克、掷骨子和风筝。那么藏族的棋类起源于何时，没有史料记载，但是在大吐蕃国时期呢，又在社会流行。这在唐书以及敦煌的吐蕃历史文中记载着吐蕃大象下棋的故事。西藏的民族特别的喜欢玩棋，无论男女老幼，一有空就在家里、地边、野外、街中、路边围着许多人进行棋赛，把玩棋视为一种最快乐的竞技的娱乐。那么各类棋的棋盘随便的用树枝、黑檀、陈石、白粉笔等画在地上、石板上、木板上，棋子也就可以随便的，石子、各类的果石子、五谷等可以。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